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随时不断地引领我们，牵引我们，让我们更接近主的心意，能活出因信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这样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腓立比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七课，今天是5月15号，是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第4章3节，主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开始再加上一句，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以基督为标杆。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也把第六课第三章前半我们有一段复习，因为这样子的话通常复习一下，然后把接着今天的课程会比较有连贯性。那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保罗就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靠主喜乐。其实靠主喜乐呢，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在腓立比书的主题当中，我们很多人常常会直接的就联想到，在腓立比书它里面的主题就是喜乐，是一个里面充满喜乐的书信。但是其实在除了喜乐之外，靠主就是 in the Lord 或是 in Christ 或是 in Him， 就是靠，中文我们翻成叫做靠主。所以 rejoice in the Lord， 靠主喜乐，等于是说腓立比书里面主题两个最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句在一起，但是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就是要靠着主喜乐。那接着保罗就警告那些为着想要借着行律法仍然来把这个行律法加在这个救恩当中的一些那些行律法主义者。那这边有一个词叫做 Judaizer， 在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就把这个提倡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叫做 Judaizer， 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些想要靠着继续行割礼或是守安息日，还有一些那些律法上面节期，另外还有食物上面的一些利率，他们的辨证的方式就是说神最先跟犹太人就是他教导我们要这些，然后来接近跟神亲近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说当你们这些后面来的因信了耶稣基督的外邦人，那你们也要照着犹太人的传统，这就是神跟我们所祖先所定下来的这个条例。那如果你们来也跟着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你们就更能够，这个救恩才能够算是完备。那保罗在这边就斩钉截铁，然后非常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这些全部不是救恩的真正的意思，全部呢完全只有靠心灵里面的敬拜才是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那些外法身体上面的割礼不是那些割礼。那另外在继续在读这个复习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新的发现。那我发觉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当中呢，有保罗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他整个价值观念的改变。那这个价值观念的改变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写下来，就可以看见以前跟过去他有不同的一个对比。他说以前是有益的，现在看成是有损的。他已经丢弃了万事，为的是要得着基督。那万事皆如粪土，耶稣是至宝。行律法称义，因信称义，这就是他之前跟之后 信了耶稣之后完全的改变。这也算是一个对比，看见他以前跟现在，他丢弃了得着了什么。他像把这些万事呢都看成粪土，就是只有耶稣为至宝。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呢，他是黑白分明的，就只有两件事情，耶稣还有耶稣以外所有其他的东西。那耶稣呢是至宝，然后其他的所有一切事情都是粪土。那以前呢他是靠着行律法称义，因为在行律法称义 在对保罗来说，对保罗来说呢，这个行律法称义，他是更可以夸口的。他是第八天就受割礼，是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他就是对门派来说，他是法律派，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时的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一个因着法利赛人那些犹太的律法，神的这些宗教，这些在犹太人当中的宗教，借着法利赛人在历史一个很黑暗的时代当中能够继续传承下来。然后他又是这个大大的热心为着这个行律法来称义，那甚至最后一件他就说律法上面的义呢，他是没有指责的，就上面所说的每一条他都可以做得到，但是这些他完完全全的就丢掉了。那我们看见他为了这个基督丢弃万事，他丢弃万事，他有没有丢弃了之后他有所受到的损失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这边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三十九下，被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然后又有行远路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那另外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只看见他好像就只记录了被石头打了一次，然后呢鞭子打五次，好像就只有一次在腓立比是被鞭子打被打了，但是呢那些不是被犹太人打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形容的呢，这些很多都不在保罗这边所跟哥林多弟兄姐妹讲的东西。而且他在深海里一昼一夜遇着船坏三次，因为这个三次他是写哥林多的时候他还没有到罗马，其实他到罗马的时候船又被坏了，又坏了一次在那一次。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非常颠簸流离的在这个传讲耶稣的道路上面。所以他失去的是什么？他以前在是法利赛人的时候等于是说有受犹太人的尊敬，但是呢他现在却被那些犹太人看成是粪土，到处要追逐他，迫害他，要打他。他失去了他的健康，他失去他稳定的生活。他以前是做这个编织帐篷的，那编织帐篷的在罗马的这个帝国当中算是一个应该算是国防工业，因为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就是以军事来立国，在他们罗马社会当中军人是占的最高的一个地位。那军人他们到处打仗一定都需要这个帐篷，那保罗等于算是做国防工业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你要是做国防工业的那个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因为全世界到处都有打仗的这个事情，这边国攻打那个国，然后这打仗的时候呢就需要有武器，武器呢就是这个国防工业里面提供的。那保罗呢他也是在算是在国防工业里面，所以说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所被放弃的，但是他这些安逸的生活因着他信耶稣基督而失去了，但是他却说他看这些都为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前面这一段里面他跟所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腓立比书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四章第三节。那在这边我们可不可以请Joseph 为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是我啊 ，OK，、yeah. 好，那十三节到 OK， 抽三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说别样的心，谁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 不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耶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尤阿迪亚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们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们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好，谢谢。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把它分成按照这个今天这个大纲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忘记背后，如临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第二段呢，在第三章最后面那五节的经文，他就讲到我们虽然是地上的居民，但是也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要存盼望在将来在天上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所要得的奖赏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标杆。结果到第四节开始的时候，有一节他就是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那之后在第二节第三节当中，就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对腓立比信徒里面的有两位的姐妹，他们要督导他们要劝告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也劝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帮助这两个弟兄，帮助这两位姐妹。那忘记背后，如临面前这一段我想可能要把前面的第十二节这一段也把它加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分的时候有的圣经是把十二节跟十三节当中做一个分段，那也有的圣经呢是把前面这十二节后面的十二节一加在后面这一段。那所以我在仔细在看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一段十二节这一段呢要把它加在这边，等一下我们讲解的时候可能才会比较清楚。然后保罗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后面这个所以得着我的呢，或者是说所要得着我的，保罗在这边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在我们的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在读这几段经节的时候呢，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我想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给我们想这个。那我有时候弟兄姐妹想说，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你自己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着一个标杆，你是不是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我想可能很多人在你的工作上面你会有这样设立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在整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这样设立一个目的，在主里面是什么。或许说你要说就是对牧师，对保罗来说，或是对牧师来说，当然他们的标杆，他们的目的非常的很明显，就是说他们要为主传福音，然后为主做工，得到将来在上面的奖赏。那但是我们是一个我们并不是牧师，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呢？我想也是有的，就是说譬如说如果是在小组当中的服事的话，你可能可以带就是把主所在你心里面所放的负担，或是说你可以在小组当中带领弟兄姐妹来更亲近主，或是在小组当中里面你来扶持来服侍，或是做小组长，这些都是可以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标杆。甚至有的小组长他们真的是忠心的牧养这个小组，甚至我们教会有25年二十几年如同一日，那个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标杆。其实或是说我们把这一段我们换一个方向来说， 就是我们从可以从四个方面，这个地方叫做英国第十九世纪里面一个讲到的王子叫做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把这一段保罗在这边向着标杆直跑，他把它用两个字形容的很贴切哈，一个是 onward and upward， 就是等于说 OK， 就像向着标杆直跑呢，就好像你在跑步的时候，比如说跑百米，或是跑，不管你是在竞技场上面做什么跑的时候，你是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排在一个起点上面，当这个裁判一声枪响之下，你们就开始就 onward， 然后我们就走就跑这个路程。那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当这个开始的这一声枪响的时候，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之后我们的所有的路程就是往上跑，往上走，就是 onward and upward， 然后为的就是要达到耶稣基督召我们得来的奖赏。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衡量，那这个 Charles Spurgeon 就跟我们说叫衡量目前的状况，就是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就衡量目前的状况，我们将过去的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就是忘记背后，把它放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忘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这些过去的事情有时候会在我们的服事道路上面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或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包袱，或是成为我们一个没有办法跨过去的一个障碍。接着我们要去伸手迎接我们前面的方向，就是勇敢的往前走，这是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是最长的，伸手迎接我们前面的事情，努力向前，努力前面。那这个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当你认识主耶稣，信主耶稣之后，一直到你离开世上这个时间，我们中间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我们要努力向前。那保罗也给我们一个目的，就是向着标杆直跑，那最后我们达到的结果就是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像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都有一个召我们的目的。那其实这个目的呢，并不是一定在教会当中并不一定完全是在教会当中服事。那我记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儿子，我有三个儿子，我当中的老二第二个儿子，当他上大学第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为神大发热心。那个时候他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嘛，2005到2001年当中那段时间当中，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火热的一个在美国基督教当中有一个很火热的一个 movement 啊，就是叫做 IHOP， 就是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那个是那边的那个主要的主持，那个负责人是那个IHOP， 忽然一下想不起来他那个 IHOP 的名字。然后他上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个学期之后，他就因为他那时候他在 Houghton 念书，然后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他是 Kansas City 那个地方，他们离就学校离那个地方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常常有时候会有在学校里面有一些他们的活动，但是不是去那个地方。他就跟我们说他要 quit 那个 school， 他就要去 IHOP， 因为在 IHOP 在那边呢，他们是24小时的敬拜赞美不停。然后他当时就是被很火热的就是要服侍神，他就说他就是想去那个地方24小时一天到晚就是在那个浸泡在神当中，他们24小时敬拜，他们每一天有四个还是六个敬拜团队，每个团队4个小时，就24小时一直不停的在荧幕面前。然后当时 online streaming 也是刚刚开始， Mike Biko就是刚刚我要讲的那个，就是他们的 IHOP 也是从他们开始，就他们有 online streaming 24小时敬拜赞美。所以我的儿子他常常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或是念大学的时候，他的荧幕上面就有一个小的窗口，然后就 IHOP 的 streaming 呢，就是24小时就在那边 play。 那后来我跟我的太太呢心里面都非常的担心， 但是我们就跟他说，我答应他的这个要求，但是就跟他说，那你去之前呢，你要先办一个休学的手续。那他这个手续呢要办，万一到时候你去那个地方要回来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可以回来。那后来他听了我们的劝告，他就去了。就他去了之后，就在那个地方 ，Mike Biko 呢，他是有一个很有号召力、呼召力的人。那他在那边去那个他的 center 那个地方的人也是很多的年轻人。那他去了那边之后呢，后来在 Mike Biko 就常常有机会跟他们来分享来讲话。那后来有一件事情，后来呢他就说 Mike Biko 他有一次在这个讯息当中呢， Mike Biko 就跟这些年轻人说，他说你们在我们这边服侍你这些年轻人在我们这边，他说在所有的呼召的这个神所呼召的人当中，大概只有3%到5%是呼召成为牧师或是宣教士或是传道人。那这些3%到5%的人，他们的这个负担就是在基督徒当中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是牧师、是传道人或是宣教士。但是另外95%呢？的人 的是这个 marketplace 的 Christian， 就是说神呼召你要在你所工作的场合上面，来借着你在工作场合上面当中，因着耶稣基督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能够影响在你周围的人。那他说你们大部分的人 95%到97% 就是这个 marketplace Christian。 那后来我儿子听到了之后，他想了一想，然后他就去了那边半年之后他就回来，然后复学，然后继续把他的大学念完。所以这个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你要这个向着标杆直跑呢，年轻人有时候火热的时候要有proper 的一个教导。我也感谢 Mike Biko 在给这些年轻人。那另外还有一个讲到这个从这个保罗 onward and upward 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经历神营会。在经历神营会当中，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跟我们这个就是忘记背后，就是衡量目前的状况，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的直跑。那经历神营会我们有5堂课，通常是以前还没有 pandemic 的时候，我们是有礼拜五的吃晚饭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晚上九点钟结束，当中有5堂课程啊。那第一堂课程就是敞开与坦诚，就是要把你自己在神面前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带着任何面具，把你自己心里面真正的状况能够在神在聚会当中能够面对神，那就是我们要衡量目前的状况。那接着有2堂课程叫做过去创伤的医治，还有破除代代相传的咒诅与捆绑。那这个就是把过去的事情呢，把你在生命中过去的伤痕，还有带从你父母那一代或是祖先来的一个咒诅跟捆绑，放在合适的地位，你要处理，你要认识，你要知道，把它处理了之后，让这些事情不再成为你向前走的一个残累，或是向前走的一个包袱，甚至一个是阻拦你继续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一个方式。这些咒诅，那些还有过去创伤的医治，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在跟神有立了一个，跟神立了一个这个重新立一个约，就是神圣的交换跟圣餐，我们就在那个地方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跟他的身体，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更正确更神圣的一个关系。接着就圣灵充满，然后师母就会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很多人经历过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圣灵充满，然后有的人甚至开始讲方言，有的人就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呢，很多就开始，有的人开始流泪，有的开始哭，然后但是我们后面接到很多的见证，就是这个当着圣灵充满之后，很多人第一次讲方言，他们真的是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就这样的一个开启，然后他们就可以继续望着带着这个往前向着标杆来前面来奔跑。那保罗所说的这些 讲到一个比喻，就是神召我们得来的奖赏。那保罗他是在那个时候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虽然是在罗马帝国，但是他们在文化上面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呢就是一个竞技然后比赛，在这个体能还有那个上还有身体的这个上面能够操练，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Olympic Games 啊，现在演变成各样有上百种的这个比赛。然后保罗在这边，他在他的许多的书信当中呢，也常常就是讲到这个向着标杆直跑，就好像是一个在场上赛跑的人，那个奖赏只有一个，但是呢，你们也当这样跑，像你们好叫你们得到奖赏。那他又想到比喻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你拜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所以他也在这边勉励弟兄，就是当作一个比喻，就好像你在跑这奔跑神道路的时候，你就像要像当兵的一样，你没有其他的杂物缠身，然后就是按着一个目标向前面走。到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而且呢也是他将要那个寻道之前的他在那边做这个是第二次坐监里面他所写的。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已经他的生命到了尽头，那他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这就是保罗讲到我们这个向着标杆直跑，他所心里面所惦记的就是得到神召我来的奖赏。那最后在第十五节这边有一个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讲到这个完全人其实完全人在这个希腊里面的原文当中它是 telios， 其实更贴切的一个翻译是成熟，是灵性上比较成熟的信徒，不以为自己已经是完全，而且是要有存一个谦卑，就像保罗在这边说，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完全得着，就是要一个纯卑的心，要有一个追求的追求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这里说呢，这个完全人，所以在我们中间凡事是有成熟的一些，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应当有存这样的一个心意。那在什么事上要存别样的心呢？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而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这段有时候意思不是很清楚，但是大部分我们的一些的这个解释的方式，就是我想是保罗所要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所表达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那而且 我真的是也是每个人追求的态度跟保罗也是不一样。我们几乎我觉得看见保罗他生命当中他所写的书信，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像保罗一样。那保罗也了解，因为这是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呼召，所以他也没有像腓立比的信徒要求他跟他做的一样，但是只是说你们要像后面有保罗有说到你要以他为榜样。那保罗呢也相信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个不同的引领，那我们就按着我们神在我们当中不同的引领，每个人在追求神的道路上面有自己的步伐。我想这一段主要是保罗在这边所跟我们所要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对了，我们那讲到这边呢也是就是所以每个人的那个灵命上面呢都有不一样的，有的人或快，有的人或慢，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在你的灵程上面，你在你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捷径的，一定是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这是没有捷径能够达到这个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真的是也是一点一点一点来建造起来的。然后这是第三章最后面这一段。那这一段我们再来开始之前呢，那我们也可不可以请这个Jenny 王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不好？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好，第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谢谢。在这一段，保罗呢就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要效法我的榜样。其实有在这一段当中有另外一个方式哈，是更凸显，就是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就是他叫这个腓立比说，你们要互相竞争，效法我一样，就好像保罗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把他追随主耶稣的道路讲成是好像是赛跑的，或是在场上比武的，或是他是说在军队里面的，那你们要互相竞争，像效法我一样。那其实在保罗，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上面的时候，常常看见保罗他讲的话非常的斩钉铁截，有时候就是说他就说你们要效法我，或是说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就是说对我来说活着就是耶稣。我们真的是看到不是很多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啊，或是参加聚会很多特会当中，有任何一个讲员或是任何一个牧师他可以说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就是这么样斩钉截铁的跟他们说，那这是保罗的夸口吗？还是跟着保罗的谦卑？那保罗常常有时候也跟我们教导弟兄姐妹要谦卑。那我们看见其实当我们真正是了解保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其实他是一个在主里面他是一个很谦卑的教导弟兄姐妹的，要教导弟兄姐妹的。那难就怪不得是哥林多弟兄的姐妹哈，那个时候当亚波罗来到他们当中，然后彼得也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有分门结党，分成我是属保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另外还有一个说是我是属基督的。他们对保罗的评论说，这个人其貌不扬，然后讲话就好像有点就是讲话也很粗俗。那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保罗呢，他虽然在是这么大的一个使徒，他看见了神，他甚至被提到三层天上面。但是我们看见、啊、保罗其实他被提到，要是我们任何人呢有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像要是现在你被提到三层天的，那个人一定写本书，写得厚厚的，然后到处在这边去讲啊，来宣传他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甚至有些人就是他有死后在死了以后又活过来之后的经历，那个有时候也是很多人把它写成书然后来分享这个经历。但是呢，我们看见保罗当他讲到他这一段到三层天的经历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说，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不知道，然后他到了三层天听到那个奥秘的言语，那是不可不可 好像就是天机不可泄露的那些言语。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并没有就是一个属灵的骄傲来夸耀他到三层天里面所有的经历，而是他是把愿意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激起弟兄姐妹一种属灵的一个渴慕、哦、这就是保罗在他给腓立比弟兄姐妹 书信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也是看见的。那这边讲到一个字，谁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哦、那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他们会是十字架的仇敌呢？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啊、我们当看到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当如何的行啊？那第一个，为什么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我想从之前我们第三章前面我们刚刚所复习的那些，就是 Judaizer， 就是犹太律法主义者，为什么他们想要把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完全了，他们想要贬低十字架救恩的功能，或是说在十字架救恩上面再加上一些东西。那他们的这就是那些 Judaizer。 另外还有呢，他们有另外还有在当时保罗在这个地兄在跟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完全很彰显的不同的是，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觉得他们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来 earn， 就是来赚取这样的一个救恩。但是保罗在这边所传扬的呢，就是这些完全是一个神的恩典，你只要信了你就可以得着。而且在当时也有一些人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因为当时也有另外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已经来了，已经快要来了。那在有一些的那些的信徒当中呢，他们听到这个讯息，当他们不完全明了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哦，我只要相信这个就好了，那其他那我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我就可以放任我自己仍旧就是为着食物啊，甚至在这个放纵我的肉体去做这些享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是恩典的，他会赦免我的罪。所以保罗在这边呢碰到就是有一个从坚持守律法的，这个是十字架的仇敌。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什么都是恩典，但自己却不用做什么，自己却不需要过着圣洁的生活的人，这些人也是十字架的仇敌。因为那些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将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然后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就只要受洗了之后好像你就买了一个到天堂去的一个门票，然后不管做什么事情的话你都当然可以上天堂。那有的人甚至就像主耶稣他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在他旁边的另外那个钉十字架的人，就是他犯罪了一生，到最后他悔改认主了之后，主就跟他说，今夜你必定在乐园，以我在同在乐园当中。那很多人当时他们也就是采这样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当时在十字架旁边那个罪犯他是真正的悔改。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存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这个救恩到最后我死以前只要悔改，那我之前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这个是保罗跟他们讲，就是这些人呢，这两种的心态都是十字架的仇敌。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很清楚的就是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那我们当如何行呢？因为常常这些十字架的仇敌我们现在看回去，那些 Judaizer 行律法主义者，那些享乐主义者好像很清楚，但是这个撒旦魔鬼他会用很多各样的伎俩把这个包装一下，当他们到我们在渗到这个信徒的心思意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判断什么是耶稣十字架的仇敌。那讲到这个十字架的仇敌呢，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那基督十字架边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讲到这个十字架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十字架，对，但是很多你可以看见有些弟兄有，就是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用金子银子啊把它打成一个十字架，然后我们挂在这个挂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这是一个十字架，是一个装饰，或许说这是一个 identify 我们是基督，是一个 属基督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时呢，这个十字架你要是一个羞辱的记号，结果因着耶稣基督反而把那个羞辱的记号变成一个得救的记号。那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呢，是也是另外一个是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我们拣选了所有每一个的人，然后呢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件事情。那里十字架也代表一个救赎，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好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能够跟神一起复活在他的国度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十字架也是一个爱，因为神爱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讲到十字架，我想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另外如果我们从我们信徒的角度上面，其中有一个譬如说，就是你可以当信耶稣基督之后，你就把过去的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了，把还有一些邪情的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面，还要把你过去在你生命当中代代相传的咒诅也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还要把你 所过去的创伤，过去所受的屈辱也完全钉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来得到这个能力。其实讲到耶稣的十字架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甚至我在这边没有提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我想应该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呢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多。另外还有很多这个他让神圣的一个交换，就是在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看每次在我们才刚刚过了复活节，那十字架上面那耶稣呢，他把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丰富，他把他的健康舍弃了，让我们曾得到医治。所以这些非常非常多的都是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一些事情。那讲到这一段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是天上的国民、啊、那讲到天上的国民，我们就可以想到地上的国度还有天上的国度。所以对一些当时的基督徒当你信了主之后，然后你就是天国的子民，这个观念对当时的弟兄信主的弟兄里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是新的一个启示。那地上的国度，我们现所有活在地上的人，我们都知道地上国度的情况，但是对天上的国度呢，有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在这边也教导他们，你如果是天上的国度，你就是天上的国民，那天上的国民你当如何的行呢？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很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美国的公民。那得到美国的公民之后，这非常的好用，就这样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呢，也是一个这你要是成为罗马的公民呢，你会享有各种不同的权利，你会享有各种不同的待遇。那保罗就像他是罗马公民，当他被鞭打之后，就是罗马的公民呢，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定罪的时候，你不能处罚他。结果他在腓立比的时候，那些人就是还没有问清事情来源的时候，就先把保罗打了，跟希拉打了一顿之后，把他们下到监里面去。结果当他们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之后，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他们甚至亲自到这个监狱当中把保罗希拉提出来，讲些好些安慰他们的话，才让他们走。所以说那我们是地上的国民，我们都知道你们当怎么行，那我们是在这个天上的国民的时候呢，我们当怎么样的行。保罗这边也告诉我们，就是 讲到将来的盼望。那他稍微提到了一点，我们要等候救主从天上 降来，我们的身体的形状会改变，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想这个来说，对很多的，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个是他们不能想象的。那保罗他知道，因为神当他在亚拉伯的旷野有三年的时间，我想在那段三年的时间当中，他神给他有非常多的风的启示。我想也是他在这个三年，在那个他跟神之间相处，这个神磨练他，训练他，然后装备他。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可以亲自的教导保罗。所以保罗知道，你将来上到天上的时候，你身体的形状是会改变的。那保罗在这边只提了一点点哈，那其实我们也讲到天，那另外讲到呢，这个是身体形状的改变，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你内心心态的改变，就是讲到在四福音当中有讲到，是马太福音是讲到天国，其他的福音当中呢，就是讲到神的国，那天国或是神的国子民的属性，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登山宝训那个八福，说是谦卑的人，然后饥渴慕义的，然后这些讲到那些八个，然后是使人和睦的，他们要承受 土地或是成为神的儿女。另外在马可福音，对，上一次的装备课程当中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讲到马可福音的时候，神国子民的属性，主耶稣里面有 讲到了，第一个你是要做首先的，就要做幕后的，你要承受神的国，就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然后谁愿意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地上的国度跟天上的国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在那边没有死亡，在那边也没有嫁也没有娶，然后在那边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品行，每个人就是在世上，当你到天国之后呢，我觉得是很多的事情，那我很多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很难想象会要是怎么样子。那你改变了形体呢，但是呢你的 identity 是仍然是可以被保存的，就是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是你的样子呢，我想应该是你的样子，比如说摩西保罗彼得在变化山上面看见这个以利亚跟摩西来跟耶稣讲话，那保罗怎么知那个彼得他怎么知道那个是以利亚，怎么知道是摩西呢？我想可能他们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对他们那个面容的一个形容。所以当我们在天国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这个 identity 我们是仍然保存的，但是呢我们的身体的形象会变成一个不要改变的形象。那在那个天国当中呢，那这个身体的形象，这个荣耀的形象，我们是不是需要吃，会不会吃喝拉撒呢？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当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下来了之后，他在那个提比利亚海的旁边，他有煮几块鱼，而且甚至他在门徒相聚的时候，门徒呢都说他是个灵，但是耶稣呢却把他身体来给他们秀，另外而且也是说，那你们给我一点东西吃，就是要证明他是一个实体的，并不是一个灵，所以说并不是一个灵魂的那个灵。所以说当我们在天国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是非常非常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那另外讲到这边，保罗当中，保罗也有在讲到这个书信当中有关复活的一些经文，或者在讲到天国的里面的一些经文。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是按照保罗写书大致是按照保罗写书信的一个次序。那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可不可以请Peter 帮我们念这一段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还在念下去吗？
好，再念，把这一段念完，念到十八节好了。
好，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子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第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十八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谢谢。在 这段这些经节当中呢，保罗他，我想他知道的比这些完全都更多，因为他真正的是已经到三层天里面去到那些情况，他也知道那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看见呢，这边在哥林多前书他写的最多，因为哥林多那边有人在问他们说，死人复活是怎么样，带着什么身体来，然后他说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我们不都是要睡觉乃要改变，死人要成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所以在保罗的很多的书信当中呢，他都有讲，大致有提到一些，但是他并除了哥林多跟帖撒罗尼迦，因为帖撒罗尼迦他们也是特别其实保罗会写帖撒罗尼迦，他们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对死去的人，他们很担心那些死去的人，我们这边死去的人没有机会受到这个听到福音怎么办呢？那保罗就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多讲的比较多一点，另外在哥林多的也是有人问他，所以他写的比较详细一点。另外其实在罗马书、以弗所、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里面，他都有稍微提到一点点，好像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在讲这个将来复活的事情，其实在腓立比书当中呢，他也是短短的提到一些是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要相似。那这些但是这些呢并不是保罗所有，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保罗书信当中有关复活的经文都记录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边之后，我们大概可以里面体验一下，当我们在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在天堂我们的人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最后我们讲到第四章第一节，所以我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喜乐。所以这边又是这边又是就是说喜乐，然后呢 in the Lord 就是 in the Lord 就是说，但是这次呢喜乐跟 in the Lord 并没有 存在一起。那讲到我们看见保罗在这短短的这一节当中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是一个牧者的一个胸怀，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保罗的爱心，保罗对腓立比弟兄姊妹的思念，然后当他想到这些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喜乐，而且他是引以把这些，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他非常把腓立比弟兄 的教会呢引以为傲。另外也看见他在主里面呢对这些腓立比书被腓立比的信徒是有关怀，有他说我所想念你的弟兄，他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来想到他们，另外呢也写信给他们，另外还有这个是保罗给他们勉励，就是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那保罗讲到这边跟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就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 我想我们每一个，若是你有领人信主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想你可以大致可以、体验到一种这样保罗这个心情。那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只领过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就当他特受洗的时候呢，你就是特别的喜乐，然后你也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就像保罗这边所说的很贴切的，就是有一个冠冕然后加在我们的头上。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流泪撒种的是要欢呼收获，其实在中间那个耕耘的过程当中是经历是最长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我们可以看见他为腓立比的信徒，他有流泪的，他撒种，他耕耘，他也有收割。这个我们看见就是保罗的喜乐，要靠主，要站立得稳。就是说英文呢 stand firm in the Lord， 就是靠主站立，就是 in the Lord。 那只有为什么要靠主站立得稳呢？因为那些所有的信主的弟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呢，当你信主之后，你一定或多或少，特别是在当时新约的教会当中，一定会有迫害。那像现在在我们当中呢，我们很多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分堂，像刘牧师刚刚从土耳其回来，那土耳其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也特别是当那些弟兄姐妹信主了之后，就会遭受各样的迫害，而且这些迫害呢是从家人来的，是从他们的父母，是从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最亲密的人来了。因为他们觉得你信了耶稣之后，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羞辱，然后所以甚至有的人因为这个样子丧失他们的生命。另外 有一句话在以赛亚书，中文 是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那我觉得这个英文的翻译其实是更好。 So if you do not stand firm in your faith, you will not stand at all。 这一句话想用一个图片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更贴切。当我常常看到这一段图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话，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So, 然后 If you do not stand firm in your faith, you will not stand at all。我们看见这个石头，它能够在这个大海，在这个暴风雨当中屹立不摇。为什么？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只有上面这样小小的一个部分，而是在这个石头的下面，它是稳稳固固的，跟下面的这个根基是连在一起，下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支持，非常大的一个 support。 就好像我们说冰山一样，冰山我们看见，就是另外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英文它是说 the tip of the iceberg， 就是表示说当你看到冰山的时候，那个只是、那个冰山里面的 10%， 下面 90% 是你看不见的，是在水里面。所以当你在特别在海中航行的时候，你要是 看见有冰山的话，通常那个都会、远离的远远的。那我们在1911年、上个世纪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铁达尼号，它的处女航的时候就是碰到冰山，整个船上面就整个船就 沉下来，然后你上面死了3000多个人，里面好像死 survivor 只有大概不到1000个人。那同样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当我们、所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可能只是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里面，我们要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就像这一个有非常坚固的一个磐石，下面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后盾。所以说 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If you do not stand firm in your faith, you will not stand at all。最后这一段、第四章2-3节里面有讲到两个姐妹、有阿迪亚和寻都基、Euodia Syntyche。 那 Euodia 呢，这个意思是甜美的香气，是 sweet fragrance。 那 syndicate 呢是讲到是好像是英文意思是 fortunate 幸运的。从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或是腓立比书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不知道，我想我们从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到他离开腓立比教会当中，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再去拜访腓立比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有，但是从使徒行传跟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呢，我们并没有办法知道到底保罗当时在那边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之后，他还有没有跟他现在坐监当中有大概11到12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他有他有机会再拜访腓立比的教会，因为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到马其顿的教会去拜访他们。所以说在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就是腓立比的，那包括腓立比还有跟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在里面。所以说他有这些，如果这个 Euodia 跟 Syntyche 他并不是在当时那个路边跟吕底亚一起那边的几个姐妹在那祷告的时候，保罗还是有机会见到许多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他们当中。那所以保罗呢，他在那边也认识这两个姐妹，那劝勉他们要在主里同心，在主里同父一轭的，帮助他们福音上承与我一同劳苦的。这个是腓立比教会当中，我觉得在整个腓立比教会当中，保罗唯一讲到，如果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是保罗所有建立教会里面最完美的一个教会。这个呢是他们当中的有一点点的不足，但是我想这也是所有在我们教会，所有现在的新约教会，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你一定会碰到的，就是你虽然都在主里同父一轭，但是呢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信主的时间不一样，然后性格不一样，看见同一个事情做事的方法不一样，都会是变成就是当中没有办法同心的一个方式。那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呢，也是常常呢我就会就是当我刚刚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会看见很多教会里面一些事情，我是觉得就是需要这样子做。那有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其实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我是形容我是我对我的信主生命当中我是这样的来形容，有分成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当我信主了之后呢，那教会里面的一些这个长老或是辅导或是牧师，他就会叫我去做一些事情，那我就 follow 这个牧师长老还有小，就譬如说是现在我们的区牧或是小组长要我去做的一些服事的事情。那等到我在主里面的生命稍微有一点点成长的时候，我就会看见很多就会看见一些在教会里面做的没有去做的，或是说做的不好的，然后我就会想办法去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做。那后来呢常常就发觉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只是生命不成熟，其实是那样做我是有时候看见很多人我也当面的指责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事情就是我看见我们当时的那个辅导呢，他是为主大发热心，但是他教养他们的小孩子上面他就非常的忽略，甚至呢他们他们有当时有一个小的 baby 吃奶的那个奶瓶里面放了牛奶，结果那个奶瓶那个奶嘴下面那后面他没有翻过来洗，里面全部是结了长了一层垢，然后还长没了。所以当他们把那个奶瓶要送给小孩吃的时候呢，小孩子明明很饿，但是一喝了一口就吐出来，还继续大哭，然后再试一下还是这样。后来呢有另外一个姐妹，一个比较年老的这个一个阿姨啊，她把奶瓶打开里面一看，她自己闻一闻，然后再一看就发现那个奶嘴里面全部都是长了一层霉啊，她就把那个姐妹啊骂大大的骂了一顿。那 我也在这边呢，有时候就是不是在同样一个情况，有在不同的 occasion 或者在同工里面开会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当面指责他们说，我说你们要是没有把小孩子教养好，那那些不信的人看见你们的小孩子这个样子，那他们怎么样会信主呢？那其实后来呢，我也是非常的后悔我那个时候讲那句话。但是那个弟兄那个辅导呢，他听到了之后，他没有一句为他自己辩解的话，他仍然继续同样的就是以主耶稣他呼召他的，他继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继续在团契当中服事。那所以我们当我想也是要劝弟兄，就是要跟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你觉得好像这样子做会比较更完美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呢不是你负责的话，说是另外一个弟兄或是另外一个姐妹或是另外一个牧师来负责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跟他有好好的沟通。 那另外我也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跟他沟通，他如果没有听的话，那我就存记在心。那有的弟兄姐妹会这样，会绕过他往他的上面再去告一状，或是说再去跟就上面另外一个负责的人再讲。那我也在我的教会过程，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也学习到这样子做是不好的。因为但是呢这是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过程。当你愿意这样子谦卑服侍，顺服在主所给你的这个所属的小组，或者在牧区，或者在整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能够这样顺服谦卑的服从当时的负责的弟兄或是姐妹或是牧师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主耶稣他也在这个保罗在这边呢也劝勉他们这几个人呢，要帮助这两个女人，然后在主里面同父一轭，然后因为他们都是跟保罗曾经在一同劳苦的。那另外这边在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一个字叫做生命册，那保罗在这边也没有解释什么是生命册，那是 Book of Life。 在新约当中这个 Book of Life 这个词呢只出现过八次，第一次就是在腓立比书，然后其次就是在启示录使徒约翰里面有提到了七次。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Book of Life 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有这样的一卷书，但是名称并没有统一。那起码我在三处在旧约当中应该不止这三个地方，到时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是诗篇69篇28节。但是这个中文翻成生命册，那其实在原文当中因为这个旧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的原文是希伯来文，那新约呢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希伯来文跟新约跟希腊文当中的翻译有时候是不太，但是他所要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我们中文翻成生命册的呢，那英文的翻译叫做 Book of the Living，是活着人的一个一卷书，然后跟这个 Book of Life 它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然后另外还有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个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一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讲到录在册上的呢，就是他就是说 the book 录在那本书上，在马拉基书还有他讲到且有纪念册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并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这个呢叫做 book of remembrance。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讲同样一个事情，但是呢并没有，那讲到这个生命册呢上面所记的并不只是名字而已。那在启示录当中二十节，启示录20:12，这边讲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着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那个生命册上面呢 所记载的并不只是他们的名字被涂抹，而是呢他们所行的有的按照他们所行的也都记录在那个生命册里面。所以生命册呢，我没有办法想象啊，或许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就像一个这个virtual 里面的一个这个什么storage 的一个 device， 里面所有你一生所有经历过的所做的一件事情，甚至可以是一个 video， 甚至是一个那个影响，就是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所展现开来。那我们也看见很多有一些有从这个失去生命然后再回来过来的经验，他们就或是说甚至有些人我甚至也听过有些人的见证，当他信主的时候，当他信主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呢，主耶稣让他看见，就一幕一幕的让他看见在他过去当中所有得罪神的地方，他心里面就非常的忏悔。我想这个是在生命册这个是在神的这个手中里面，这个生命册呢是每一他里面讲到的这个里面的有欧迪亚、寻都基还有 Clement， 另外还有其余的同工，所有这些人的名字那我们都记录在生命册上面。还有就是 Clement 的意思就是仁慈的 merciful， 就是格利面就是 Clement。 那我们在多哥的分堂里面的多哥有很多的分堂，可能有19个到20个，但是第一个分堂也是在多哥的 Mother Church。 因为其实我们讲到分堂其实是应该是有就是有祖母级的甚至曾祖母级的这个教会。那这个 Pastor Clement 呢，就是多哥第一个分堂里面他也是多哥所有分堂里面的负责牧师，他就叫做 Clement。 那还有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那我也认识教会里面另外还有教会里面选 Clement 的人不多，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也认识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Clement。 那 Clement 的意思呢就是 merciful 意思，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生命册上。其实这句话是我们要把保罗之前所讲的那句话我们再拿出来看一看，就说你们都是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包括 Euodia 是保罗的喜乐也是保罗的冠冕， Syntyche 也是保罗的喜乐也是保罗的冠冕。所以说那这些人他们都跟保罗一起同工，都是保罗的喜乐都是保罗的冠冕。要是他们在当中有一些不和睦的时候，那保罗当然希望能够劝诫他们，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在记录在生命册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最后一个我比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结束。这个问题我或许有一些答案或许没有答案在天国是否仍然有不同心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想的。那我觉得在天国的时候呢，我们形体不一样，我们的荣耀不一样，我们所敬拜的方式不一样，敬拜的都是一个敬拜神。那我觉得我们在天国里面呢，应该大家都是同音来敬拜神。那我们最后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保罗在当时对腓立比书所讲的所教导的这些事情，主啊，愿成为我们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所得着的。主，我们看见保罗他真的是为你丢弃万事，我们愿意能够效法保罗的心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我们要向着主你所为我们设立的标杆在那边奔跑，不偏左不偏右，就奔跑在主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标杆之内。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